到了正道的时间，我们感谢主，今天陈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继续从《使徒信经》来着与我们分享今日的信息，是有关于主耶稣基督升天。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到第十一节，以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时刻请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到第十一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便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第二处的经文是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同样的，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读一遍。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同开口开声读一遍。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谢谢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这个接着的个、眼睛这个白内障。我看上帝是怜悯我啊，我这个手这个脚动手术之后差不多一年多，没有进步得很慢很慢啊。那么这次眼睛呢一下子就好了，又不像手术啊，好像玩玩的样子啊，那十分钟就解决了，那出来就看见了啊，那第二天就没有什么事，见医生，医生说什么都可以做你，真的很简单的样子。但是有的人很不简单的，我知道，所以这一次是叫我惊讶的不得了啊，而且现在呢眼睛明亮了啊，以前的眼睛昏花，看很多东西看得不清不楚，颜色暗暗淡淡，现在突然眼睛明亮起来，哇，看什么都非常的鲜艳，红的红的很鲜艳，黑的黑的鲜艳，那是很特别的事情。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带导。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提到关于主耶稣基督升天的事情。那么关于耶稣基督升天，使徒信经是讲到这位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有关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事迹，很清楚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事情是有，第一件他通过童贞女玛利亚怀孕降生在马槽，第二件事他以无瑕无耻的生活在以色列人当中有33年，第三件他为罪人代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第四件他死后第三天复活，第五件他复活后40天之久在各种的场合向门徒显现，然后他升天去了。这五件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件乃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那这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在地上的历史事件，这是创造主为救赎世上的人而进入人类历史当中的历史，这也是一段以永远的永远连在一起的历史。这个历史的开始是由道成肉身的主由天降到人间，然后降到阴间，然后复活回到人间，末了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由天上下来到人间，然后再下去到阴间，是一路下来的，然后呢由阴间上来上到人间，再上到父上帝的右边，那是一路上去的。那么这两部分这两条线结合在一起，我们二点半企图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一个字，好像一个 V 字这样 V 啊，上啊，从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 V， 不是 W， 是 V 啊 ，V 字。那么今天很多人呢，所谓 V 就是 victory 啊。今天很多的人喜欢用 V 这个字啊来表示胜利 victory 啊。哇，胜利了，小孩子拍照的时候喜欢这样子啊！你看到每个小孩子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手势，是很好的一个手势。哇，胜利胜利，我们一胜利胜利。那事实上我们看人间的胜利都受时空的限制，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刹那之间就成为过去了。所谓成功一下子就不见了，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啊，人家都很快就忘掉你。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啊是另外的一件情形，这位主来到这个世界，通过降生生活在人间，受苦上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然后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这是永恒不变的，是永远的胜利。我们感谢主，我们信靠的主是永远胜利的主，是永远不变的主，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位主，我希望从他而来，我们将来也是依据他的，这样的一位主是可靠又可信的。有关主耶稣升天的事，是主耶稣自己还在人间的日子里面，他也是常常提起。他不单提到他要死，他要复活，他也常提起他要升天这样的一件事。比方说约翰福音第6章那里， 他对门徒说，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那最后晚餐的时间，他对十二个门徒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六章五节，在复活的早晨，复活的主像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吩咐他去告诉门徒说，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那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所讲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描写主耶稣升天这一件事情有三次，那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路加二十四章五十一节以及使徒行传我们刚刚所念的。那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后四十天之久啊，他曾经十次向门徒显现。所谓十次，那是解经的人讲，给他一个整数，我相信很可能超过十次，因为没有记载在圣经里头。四十天之久，十多次还是多少次不知道啊，不断的向门徒显现，然后呢他才升天的。我们发现呢，圣经没有记载当时目睹主耶稣升天的门徒是谁，到底有多少人。我自己想最少啊有十一个使徒，那是肯定。为什么说十一个呢？因为犹大已经去吊死了，马提亚还没有选出来，所以是十一个，那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记载的，当时那些目睹耶稣升天的门徒，后来他们回返耶路撒冷了，然后有一天啊，他们就照着主的吩咐，恳切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那一次的聚集，圣经里面很明文的记载，人数有一百二十人，是不是这一百二十人是目睹耶稣升天的人呢？我们不知道啊，到底是不是全部或是一部分，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提。不过也很可能这是当时他们目睹耶稣升天，然后回耶路撒冷，然后聚集等候圣灵，也是很可能的。那另外呢，我们发现保罗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看见耶稣复活的人四十天之久向这些人显现的人呢，总共有五百多人。他曾经向五百多人显现，那这五百多人包括十二个使徒了包括一百二十个人在那里祷告的，那还有其他的人那么这五百多个人呢，是单单看见复活的主呢，还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也目睹耶稣基督升天，还是全部都目睹耶稣基督升天？那我这样子啰里啰嗦的讲下来那个目的就是什么？目的是告诉我们说，当时目睹耶稣升天、传扬耶稣升天的人，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那是整群人的事最少是一个，那么接下来可能一百二十个，可能是五百个。换句话说，这些人呢是不可能串通来讲的。我们说耶稣复活，他们不可能串通的。那现在耶稣升天也是不可能串通作假的。 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为什么要等上差不多六个星期才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去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那里给我们一个答案，那里讲什么？主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很明显的，主耶稣基督借着复活那四十天的时间，他为了要重建门徒崩溃了的信心，通过多次的显现让门徒的信心恢复巩固起来。那主耶稣基督怎样子巩固门徒们的信心？复活的显现，不断的显现，然后呢升天，让他们目睹他升天。那么这些都是很特别的经验，很宝贵的经验。哇，我亲自看到耶稣复活，我亲眼目睹他升天，哇，这个刺激得不得了啊！你什么神迹都没有这个更厉害的啊。那么够不够？不够。你发现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主耶稣没有忽略了通过圣经话语的教导来建立他们的信心，建立他们的信仰。换句话说，用真道来巩固他们。我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显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那两个门徒显现，然后跟他们从摩西和众先知，凡是圣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这两个门徒们来讲解清楚。那么这个讲解圣经呢，并不是只有这一次。换句话说，他每一次的显现不单是让他们看见他是复活的主，而且他在哪里教导圣经，讲述上帝国的事，巩固他们的信仰。所以无论你经过什么神迹奇事，你要好好的读圣经，查考圣经，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看见复活的主，看见他升天，然后就讲这个就好了，还要好好读圣经，查考圣经啊，根据圣经来讲解，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好好查考圣经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经历，但是我们不是讲那个，我们可能见到不啊，很特别的事情啊，看见异象啦、异梦啦，这些那都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你就发现圣经是少不了的。那根据路加福音所记载，当时主耶稣与门徒到了伯大尼的对面，也就是橄榄山，因为橄榄山的山后就是伯大尼，在那里圣经说主耶稣给他们祝福，真祝福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这位主就开始上升了，从地上上升五公尺、五十公尺、五百公尺、五千公尺，这样升上去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站在那里突然间背后长了翅膀飞上去，不是啊。这个西方人和化天使全部有两个翅膀，笨重的要死啊！我不知道好看吗？ 不过他们想应该有翅膀才会飞，所以就画两个翅膀，很笨重的样子，啊，飞不起啊。那么主耶稣基督也不是像太空人穿上太空服装，没有。那主耶稣倒有点像什么？像东方的中国人啊，画仙人啊那样子啊，那个敦煌壁画那个仙人这样。但是他又不是这样敷，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是有云彩把他接去的。哇，他就这样，云彩来了，他就站在云彩上，哇，那么潇洒的啊，那么好看的，我这样升上去。那么这位主啊，是复活的主，荣耀的主，荣耀的身体升上去。根据我们上次的讲道，讲到主复活，他是以不朽的属灵的蛮有能力不死荣耀的身体来升上去。那么这个事情实在是我们的理性呢，以及我们的现在的身体，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的事。那恐怕有一天主再来了，我们拥有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哇，原来升天的味道是这样，我想一定是很特别啊，比我的眼睛明亮，就是更特别的，惊讶不得了。感谢主，跟从主耶稣的第一批门徒啊，他是那500多人啊，他们亲眼目睹耶稣复活，然后亲眼目睹他升天。那这些人完全相信，因为不能不相信，因为这个是目睹的事实，因此成为早期教会很重要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犹太人呢，用石头击打司提反，要把他打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司提反呢举目望天，看到升天的主的那种荣耀，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父神的右边。我相信呢，司提反一定看到主耶稣升天，说他往上，那么就看到主。我也相信这个保罗抓拿基督徒的扫罗，那时候他迫害基督徒，在大马色的路上，圣经告诉我们啊，主向他显现，四面有光射照着他，然后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哇，保罗后来，扫罗后来变成保罗的时候，他对这个事情是念念不忘，非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个是大光之下耶稣显现，好像在荣耀当中，在好类同像司提反显现一样，但是像司提反的是温柔的安慰的，对他呢是责备的责问的，而他印象深得不得了。所以当他写信给提摩太啊，跟提摩太讲起关于教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哇，做长老啦，做执事啦，那些资格啦，上帝的家，永生上帝的家应该是怎么样的，你发现他写的时候，越写越受感动，越写越受感动，然后呢他就特别吟诗作对哦，就出现一段话，就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去。而他所表达的也是那个 V 字形啊，上面下来，然后就再上去， 那个威啊，哇，胜利胜利，哇，他讲教会讲讲讲讲讲讲，讲到最后啊，在提摩太感觉到很大压力的时候，那个时候环境很不好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威字是跑出来啊，就把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就救赎，然后升天的事情就提出来了。我刚才说了，他突然吟诗作对，我相信这一切圣经呢，就是啊，保罗在那里谈起来的这样的一些圣经呢，那是什么？那是很可能是当时啊教会的人所唱的圣诗啊，所唱的圣诗，那是谁做的？很可能就是那个经过啊主复活看见他升天的人当中的人写下来的，然后他们就聚会的时候就吟唱这样的诗歌啊，干了歌颂赞美主。那换句话说，保罗相信主升天去了，那唱的人呢，当然相信，也那些写的人写出这种的经历啊，唱的人啊，可能有的人没有这个经历，但是大家都是这样讲，所以早期的教会绝对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去了。我们读圣经，我们在新约书信里面，我们几乎也可以看到明示也好暗示也好，主耶稣升天的事情隐隐约约你发现在经文里面出现，那很明显的那是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很强调的，你发现他也强调主耶稣升天，那作者呢以旧约的大祭司怎么样进到至圣所来描写作为信徒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已经升到高天，进到上帝的面前。你看希伯来书不断的提到这样的事，那如果我们研读旧约的时候，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哇，创世纪你都看到以诺与上帝同行300年，然后上帝把他娶去，那到底怎么样娶去也没有讲啊，是嫁作迎上去呢，还是突然间不见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啊描写得很清楚的，那就是什么，那是主耶稣降世以前800多年前或者900年间啊，以色列有一个非常背叛的亚哈王统治啊，那当时上帝就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啊，他做了很好的见证，那在他未死之前，上帝命令他，你要呼召以利沙做啊你的门徒，那么好让你呢离开世界以后啊，以利沙可以接替你的工作，做上帝的先知。那当时啊，以利亚跟以利沙师徒两个人都不知道上帝要怎么样子接以利亚离开这个世界，怎么样子叫他不在这个世界啊，他们呢也当然没有想到说不用死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么那一日呢，以利亚说他要去啊好几个地方，以利沙说我一定要一直跟着你不离开你。那原来啊，后来他们就过约旦河后，突然间呢上帝就差遣火车火马，哇，火车火马出现，突然间把两个人分开，我不知道怎么分开的，在当中一阵大风，大风一吹，以利沙倒在地上，以利亚被大风一卷跟着火车火马就上去了啊，甚至在没有写这一幕一定是很特别啊， 啊，特技啊，演出都没有办法的，一定是很精彩的啊。他们两个，那么以利沙就知道以利亚这样去了，不会回来了，啊，不会回来了，所以他就回到啊约旦河西岸。那么那些先知说：“你的老师啊不见了啊，听说上帝把他娶去。”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我们应该查清楚了、哦、我们有50个壮丁在这里、哦、他们都是心甘愿意、哦、以利沙亚大先知、哦、我派他们去到处去找。以利沙说不用 啊，但是这些人坚持一定要去找，结果这50个壮丁啊，找了3天找不到，什么都没有。那么上帝娶妻的人你要去哪里找，那是被上帝借去。当时主耶稣上升的时候，那些门徒也望天 望着他上去。我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是不是像那一批先知的门徒一样，在那里想会不会这样子上去，然后就把它放在某一个山某一个谷、啊、然后就在那里落脚呢、啊、会不会、哎、过一阵子我们再看到它呢。我想他们在那里看哇，一直很多不同的想法。结果有两个上帝的使者就告诉他不要忘了啊，他怎样上升上去，他也必怎样从天降临。然后他们才死心塌地，欢欢喜喜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为主做见证。对现代人来说，每个人都可能会问，主耶稣升天到底升到哪里去？老一辈的人只坐上面，天不是在那边吗？那中国人呢、啊、还喜欢在天的下面加了一个字叫做堂，那就是天堂。那么结果呢，我们就指出一个地方叫做天堂，本来是升天，后来就天堂，到天堂一个地方一个场所。那毫无疑问，这个堂字啊放在天的下面，无形中就把天的范围，我不知道天有没有范围啊，总之就是把天啊的意义缩小了。人家没有堂，你有一个堂啊，那是大大大都不得了，现在变成一个堂啊。那么再加上呢，古代的人哦，普通啊，普遍呢持有那种三层宇宙观的思想观念，天堂在上面，城市在中间，下面呢就是地狱了。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啊，是个旋转的圆体。然后我们都承认说啊，我今天晚上天在我上面，那那明天呢就变成天在我的下面了。那无论如何，盼望这个不成为我们的问题。因此我们确信主耶稣的升天，他升到哪里，他停在什么地方，那个那里那个地方那个堂应该不是指一个或是某一个跟我们有谊的还有分别的空间或是国度，甚至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处所。因为我们信仰的上帝是无形无体而无所不在，大得不得了。 今天信徒可能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说主耶稣升天去了。我们解释什么呢？就解释说主耶稣不在这个世界了啊，也就是说主耶稣升天，他是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或是天堂啊。对这些人来讲，主耶稣升天呢，意味着他跟人间的事物存在着地理上的那种的隔离啊，也可能表示主耶稣对人类的接触和影响啊，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限制啊。那么我们相信说，我们里面有圣灵，今天圣灵影响我们比主耶稣影响更大了。而主耶稣在遥远的天堂做什么？为我们祷告了啊，为我们预备地方嘛，这个是有圣经根据嘛啊，为我们祷告了，为我们预备地方呢啊，你可以感受啊，当圣经这样子描述的时候，那是感觉到真的很难跟我们交代这个事情。怎么样用人间的能够明白的话语，让我们感受明白到那个超越我们的上帝哦，或是那个超越我们的啊，那个所谓的天哦，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另一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你就发现真的很难哦。说除非有一天我们到哦，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想的全部是错的。因此我们说主耶稣升天去了，在那里为我们代祷或是预备地方，你发现肯定还是有偏差的。你说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那耶稣基督是用人间能够了解的话来讲的啊，说还是有偏差的。因此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讲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以不朽荣耀的身体升天，新约圣经绝对没有告诉我们啊，他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告诉我们他与我们是越来越接近。这个是很特别，说保罗说他远啊离啊诸天之上，是要充满万有，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节讲的。甚至保罗宣告说什么？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那就很近了啊！圣灵在里面，基督在里面。你看我们越来越弄到糊涂，你知道吗？但是你会发现，这位上帝是真的是伟大，也真的是奥妙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所以这说明了复活的主、升天的主。还是跟我们联系在一起，没有分离。不错，今天我们是说基督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基督是以非常玄妙的啊，非我们能够测度理解的那种啊，不能理解不能测度也不知道怎么讲的那种状况跟我们在一起，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他没有难成的事。我在说我真的不知道主耶稣升天升到哪里去，人们讲的天堂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个有什么妨碍呢？这又何妨呢？我不知道，我也不必知道啊！我只知道今天耶稣基督跟我同在，有一天无论我死了还是被提，都是他把我接去，接到他升天的地方啊，还是地方就来了，接到升天那里啊，还是那里。那因此无论我活在这里活在今天的情况，我不必问主升天升到哪里，天堂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要受那里什么地方来搅扰呢？我们应该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问的是，我是不是真的基督徒？ 我是不是真的信靠耶稣基督，真正的走在耶稣基督要我走的道路上。如果我肯定主跟我同在，我一天到他那里去，那个是完全不是问题。使徒圣经特别提出指出主升天啊，耶稣升天的，升天了，升天了的耶稣基督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个是也是新约圣经明明记载的。我们近代的人可能我们又产生很多问题了。为什么是右边不是左边？假如主耶稣是坐在右边，那么谁坐在左边？那么是不是圣灵坐在左边？说上帝在右边，上帝在中间，耶稣在右边，圣灵在左边。你看我要把三位一体跟他弄成三个了啊，那是大错了啊。那么这问题出现你就发现了也不奇怪，因为人啊很多问题啊，我们也要赚牛角尖，不然我们吃饱饭没有事做，所以我们就动用我们的脑筋做些无谓的分析了。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圣经，从圣经看见所谓坐右边表示什么的时候，我们了解一些历史背景，比如说所谓坐右边三种情形。第一，这个坐右边的人比坐在那里的人小，小辈。第二呢，坐右边的人跟那个同坐那个人呢是同样的，同样大，同辈。第三个呢，那个坐右边的人比那个坐在那边更大，你知道吗？那么你就不用问还有谁坐左边了。唐崇荣牧师这样解释主耶稣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的这件事，他这样子解，他说第一，右边是蒙上帝悦纳的地方，表示基督把自己献为祭已经蒙上帝悦纳，那基督在地上绝对无罪，完全胜过试探的圣洁神诺，蒙上帝悦纳，第一是悦纳。那第二呢，右边表示得胜者的位置，表示基督在地上所打的仗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打的仗都完全得胜了，所以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有如国家的将军凯旋回国都是坐在王的右边。那第三，右边是为掌权者预备的地方，那通常将军得胜凯旋回国的时候都坐在王的右边，王都会给他权柄统治一些地方。那同样主坐在上帝的右边，表示他有掌管万有的，他是掌管万有的君王。那唐牧师已经做了清楚的解释，但是如果要多讲的话，我要表达的是主耶稣基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在使徒信经中出现这样的信仰告白。为什么？乃是要表达耶稣基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是符合旧约与新约圣经的记载，也就是旧约所讲的以及印证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犹太公会受审判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不单单讲他要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且提到他第二次再来，这是马可福音14章所讲的。 为什么主耶稣说明他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是那位坐在右边的那一位呢？这是要证明了旧约圣经的预言，因为旧约圣经预言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救世主弥赛亚是坐在上帝右边的。那诗篇110篇第一节啊，就有这样的描写，那里说什么？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我想主耶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除了应验旧约圣经的话以及主耶稣的预言，在使徒信经这个信仰告白里面所着重的、所强调的、所要指出的，那就是说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救世主。今天他以坐着为王，受苦的仆人今天已经执掌王权了。同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位主耶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不单单说他是执掌王权的君王，同时也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说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必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主耶稣这位大祭司就是在父上帝面前为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代祷的那一位，因为他代祷我们才被父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的代祷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蒙怜悯的恩惠。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升天了，回到上帝那里去，表示说他已经完成了世上救赎的大使命。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表示说他是君王，他又是大祭司，同时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上帝，双重的身份，他成为人与上帝的中保。作为完全的上帝，他有能力来替我们赎罪；作为完全的人，他具备担当人罪孽的资格；作为完全的上帝，如今他以王的身份治理人类；作为完全的人，他可以代表人向上帝祈求。所以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不断的变动，我们面对许许多多啊，自己都没有办法把握的事情，我们也面对许多的患难以及许多的熬炼，但是这又何妨呢？因为我们信仰的主是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上帝右边，他是君王大祭司，是这样的一位主，所以我们的内心有安慰，有激励，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也有勇气，有信心面对前面的日子，前面的一切。我们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请罗博士带领我们祷告。